啊，老师好，郭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四啊，又是咱们喝茶的时间了，还是临济下的，然后还是老规矩，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呢？随时提出来。另外，我们在这个企业微信那里呀，就是我们那个很大的那个企业微信群里，又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店小二类似客服一样的功能。大家平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那里，就是跟店小二交流。都是我们有各个管理员的师兄啊，也有在那就是值班的。大家有啥问题，白天有啥问题也可以去那里啊。然后，我们回答不了的，周三、周六、周一啊，晚上齐老师答疑，大家也都可以再跟齐老师请教请教。那今天的茶就开始吧，郭老师请上麦吧。
店小二的功能是实验，因为企业微信正好有这个客服，我们就试着做一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回答的主要是事务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哪里灌顶啊，哪里请书啊，这个修心中心法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是要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能修啊，就是那些很简单的，这些就是不用老师回答的。很简单的，你有这些就是哪里请黄簸啊一类的，就是建议就是新密的这个还是多看祖师的，然后这个有老师答疑，这个建议大家就是问这个修行上的问题，是吧，袁师兄？如果是我们就开始吧，
对，
对
开
对
始
对。
吧。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群里面也欢迎交流。我们也这个客服也同时的话，就是会每天监督这个群，然后就是这个欢迎大家交流。我们也会发言，如果有确实有诽谤祖师的，请出去。其他的这些就是仅供交流了，那就不是主人跟客人的问题，就是交流的时候的话说的仅供参考。明明是你皮，我不是在企业微信说过了？你这天天哪来这么多时间呢？跟这个客服是那个什么呀？你又没什么话，你在那废话呢？谁有这么多精力陪你废话？我昨天在大群里说你了，李静，说的就是你，明明是你皮，我都看见了。你别这么去耽误人家时间。我们继续学习五灯会员，叶县归隐禅师的法师。我们前面先学的是这个汾阳山招下的啊，汾阳山招下的石双楚园这个地方学完了，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叶县醒归禅师。叶县醒归禅师就是跟汾阳山招同辈的叶县醒归禅师。叶县醒归禅师下面比较有名的是这个福山法远，福山法远已经学完了，然后我们看这个宝应法招禅师。汝州宝应院法昭演教禅师，僧问一言和道是如何？师曰：七颠八倒，曰学人礼拜。师曰：教修不肯修，直待雨淋头。哎呀，就像李静啊，就一直说这种不靠谱的，不靠谱的。万一有一天他说了一句靠谱的，怎么回事啊？万一有一天他说一句靠谱的呢？就李静说的话，就是离题万里，特别不靠谱。说究竟义的时候，只会学别人的嘴，也是特别的不靠谱。万一哪一天他说的靠谱了怎么办？这就是一言和道是如何？哎，跟道相合了，相契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李静，你啥时候能够一言和道啊？这时候哑口无言了。瞎猫碰到死耗，就是这个现在河道还啥时候再道外呀？你看看，就是说李静说，哎呀，你看我一直在道上，一直在道上，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就是说一直在道上，你就是一直在道上是啥样？别说李靖，李靖从来说话都不在道上，包括这个啥时候在道外，这也不在道上，这也不在道上。就是说的是就是万一他说了哪一句话在道上了怎么办？在道上了也是七颠八倒，也是胡扯，也是不是道。一言在道也不是道。就是说李靖，你的心呐、啊，继续的还要洗。哎呀，我这个说话说的不好意思啊，说的不一定那个，我跟你说一句粗俗的话，就是修作打坐，就是这个洗你的心，洗你的心，你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洗你的心，洗你的心，把你的心洗成一个正常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真实，就是一个真实，你别在这儿老是耍花腔耍花样，七颠八倒。一言合道的时候尚且七颠八倒，何况他呢，他就是七七四十九颠，含笑半步颠，想正常比得人生的几率还难得。道可道非常道，你这更不对了。老师有转播吗？有那个企业微信吧，有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在直播。嗯，一言合道，就是你这一个啊，这句话答得不错，就这个时候还正是颠倒呢，还正是颠倒呢。一言合道时为什么七颠八倒呢？李静，你说说一言合道时为什么七颠八倒啊？教修不肯修。后面说的那个不在意，道不在言语里。那你还说，那你这一句话是不是言语啊？那就是你说的这一句话，你说的如果是道不在言语里，那就是你说的这一句就不是道。你既然说的不是这一句话不是道，那就等于是道在言语里了。你就是说的你还早着呢，你连合道都没合呢，就是哪怕是七颠八倒。你也得先七颠八倒，你现在还没有七颠八倒呢，可咋办呢？千座已经快打完了。愁死人了，这是这一个。刚才袁师兄贴的这个教修不肯修，一言合道是如何七颠八倒。有的人说一言合道是说，哎呀，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哎呀，这个很难得呀，真是不容易哦，走到这个田地。有的人这么说话，有的人他到问师傅一言合道的时候如何，师傅说你这恰好是跟道南辕北辙了。哎，这个学人有眼，他知道这个诗，这回答的这是名诗，所以这是哦，碰到名诗了，学人礼拜，诗又回一个，让你修啊，你就不肯修啊，非得要兜头的雨淋你的头，非得要兜头雨，叫修不肯修，就是说这个学人礼拜的，就折腾吧，就在这折腾吧，一言合道是如何，七颠八倒啊，这好名言呢、啊，名言呢、啊。没有一个道可说，既然没有一个道可说，哪有一个师父言可明，哪有一个明眼的师可在呢？所以说啊，教修不肯修，直待雨淋头。觉广在不在？觉广还在吗？他还有啥问题没有？还是去打坐去了？今天可能认识的师兄他的问题都问了一遍，他这一会儿不打坐把师兄们折腾的。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是的，绝对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这个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是这样的。但是李静你现在就属于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这着急死了，你现在连个棺材都没见到。哎，不是的，咋会跟不见棺材不落泪联系起来呢？不是这个意思，李静，你看不明白就算了，这个公案不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一会儿有我会再点你的名，这个公案不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还没有合到呢，等你合到了再说吧，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合到，等你合到了再说这个公案。上堂十二时中许你一时绝学啊，我把这个换成一个大屏的。 换成那边的。十二时中许你一时绝学，就是学佛法。不见阿难多闻第一，却被迦摄并出，不得及结集，方知聪明博学，既持一想向外持求，与灵觉心转没交涉，与灵觉心转没交涉，五蕴壳中透脱不过，顺情生喜，伪情生怒，盖覆身后自缠自缚，无有解脱，流浪生死，六根为患，众苦所逼，无自由分，而被妄心于中主宰。大丈夫早够取好，喝一喝曰参。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宝应门风险，入者丧全身，作末身是出生于据说道不得三十年后，这是后面的了。前面这种的就是教学方式啊，就是很适合现在，很适合现在啊。十二时中就是时时刻刻绵绵密密，绵绵密密的你都要怎么样啊，都要把那个学啊给它断绝干净，把那个学习之心断绝干净。十二时中就是24小时，要把那个学习之心断绝干净，这样的话才是学佛法。许你一时绝学即是学，就是24小时中啊，你哪怕有那么一小会儿，你是把这个学习断绝干净了，就那一小会儿，算得上你称学法，是算得上你称学佛。你别以为你天天抱这个书本读研究研究高谈阔论就是学佛法了。你不知道阿难吗？阿难他没有人比他听得更多，没有人比他听得更广，没有人比他听得更勤快，没有人比他更好学。但是呢，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集结经典的时候，被迦摄给赶出去了，关到门外进不来，就这样一记他才开的悟。所以说的是这个博学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你这个聪明博学啊，你会记录啊，会记得他呀，不忘失啊，会怀念他呀，你这个想的非常的就是这个细腻啊，非常的就是善于解释啊，这一类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种的东西啊，属于向外祈求的，跟这个灵觉心，跟这个就是跟你的就是我们说的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跟这个是没有交涉的，跟这个是没有交涉的。你自己，你如果是明心见性了，那么你就可以往博学的路上走，你专门去记去，你去别忘它，你去回忆它，你去各种的去思索联想，没有问题。你自己明心见性没有，你自己不清楚吗？你看个祖师的书，你光想记住它，你这样的话就已经违背了祖师的意了。祖师的书不是为了让你记住它，祖师的书是打掉你心里的东西的，是让你直心的去看，打掉你的妄想的。你的妄想打掉的越多，你越容易明心见性，你知道吧？不是让你学看着祖师的书让你记的。好多师兄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我怎么看过就忘了？他觉得这个事儿是他担心的问题，我都觉得奇怪。你是到这儿来比博学了，还是来比其他的？你比博学，你完全给大学教授组成一个组嘛，你们那一块去比去啊。不光是佛学，你可以说人生哲学、世界哲学，你可以弄一个那个学。佛学不是不好，但是它并不能跟佛法划等号，就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个，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说句难听的，它就是不好。你都往那个顶上操心思了，那能行啊？凡是没有明心见性的，往那顶上操心思的，就特别难以明心见性，或者这么说吧，根本就不可能明心见性。所以说就是看你发心的，你要是打坐，这个发心能不能调整，有可能能调整。这是说你自己呢吧，李静儿，你就是你既说不了天花乱坠，你也不能口若悬河，但是你还没事就爱学学人家，一到究竟义的时候你老是学人家。不是那些学来的东西，你学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傍祖师，你知道吗？哦，这个地方有星号，我看看啊，啊，后面的众苦所逼迫的逼啊，众苦所逼，这是说的是方知聪明绝学，既持一想向外持求和灵觉心转没交涉。 然后呢，就是你就这样啊，你就是你抱着你自己的那个意识啊，那种想法啊，就是自己的那些见解啊，你不肯放的话，实际上你就不能从五蕴里头，就是这个超离出来，你就不能从五蕴中勘破出来，你就不能踏破五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是，你到你在遇事儿的时候，就是说的就该有情了。就该有情了，顺着你的情你就开心，不顺着你的情你就开始发恼怒了，你还认为你是有烦恼，实际上是你自己有情。所谓的有情就是你自己有取有舍，你自己有决定，所以跟你的决定不一样，你就不高兴了，你就不高兴。有一个千座过后的说是啥，很久的，我看看啊，千座过后的人家打坐还挺起劲儿的，七也打了，这千座过了有都至少有两年三年了，哎，说心里不平衡啊，老师我心里不平衡，和我一起来的比我小的都提副科级了，好吧，你厉害，你说这算他是不是千座没修好的烦恼啊？这算吗？是他自己有取有舍，袁师兄贴了一个，袁师兄你也上来说说，你上来说说，来，说吧说吧，心态都不如往年。修行人没苦在不自知，不知没苦在不知，不知道。正修是盲从，未修前是盲从，正修时是瞎练，稍得警戒又属自是，一物再物，可生痛哉。就怕这个，稍得就是正修时是瞎练，稍得警戒，又属自是。这个李靖啊，跟那个秋迪啊，你们不会是这种情况吧？就是稍得警戒又属自是，不是这种吧？就你俩老是分不清楚，你俩的问题。起码你是个心智健全的人，秋迪啊，你是心智健全，但是你跟李靖比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心智不健全，而你的心智过于健全成了所智障了，你知道吧？你属于心智过于健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你俩我们总是傻傻分不清。过于老师刚说完你就开始用了，你就这些东西你都用来伤害别人，你都不用来检点自己，好吧？这个秋迪的就适合上面的那一段，哪里有所知障，太过犹不及。就是说这个我贴一段啊，朱莉盘陀茄啊，扫帚嘛，扫帚不是优波离，优波离是持戒，是持戒的，它的特点是戒，说戒的，它戒律上的事儿不懂的，人家经常去问优波离。十二时中寻你一时绝学，这是学佛法，就是说的是这个秋迪，就是说的是你检点看看，如果你没有这些毛病，那就是我说错了；如果有这些毛病，那就改嘛，这很正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没有绝学，就是说的是聪明博学，就是你学佛法，你们学佛法没有想过就是要把它学成一个博学吧，如果没有那当然最好。我再贴拳，就是啊，我就记着袁荣说的是他在博采众长呢，谁想当学问研究了，记持一想不一定都要当学问研究啊，不一定都要当学问研究，是记持一想中的想。它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是你都记住了，这些你都记住了，到时候你给别人答你懂得多呀，就是这一类的。你哪里想博采众长了，他说他没有那就算了。 佛法无多子，为什么多出来你这样一句话呢？这种前后矛盾你怎么解释它？如果是你要是问了，你要是问了，我就是我们谁问你了，你回答，我们说佛法都是什么呀？你说佛法无多子也可以。现在我们没有人问，你说佛法无多子。所以我听的话都是一个事儿，这一个事儿，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都是一个事儿，对，你听的话都是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哎呀，不好不好，跟他较劲儿了，哪个各有所长了？好吧好吧好吧，我觉得我要放弃了，我说不了了。我们接着学这个啊，你跟袁师兄可以交流，我可能我不了解情况。嗯，五蕴壳中透脱不过顺情生喜，违情生怒。就是刚才啊，就是说了另外一个师兄，就是说的是他因为啥呢？因为什么提拔妇科什么的，人家比他小的提起来了，他没提，他就感到很难受，他就感到很难受。你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你就打坐打得那么使劲儿，就是他自就是自觉得自己烦恼不断。这个烦恼是烦恼还是你自己取啊？你就觉得你应该提你，所以没提你，你就生烦恼了。你就觉得你那个应该就是你还有情啊，你还有这个情啊，顺着了就生喜了，违了就生怒了，这哪能行啊？这哪能行？所以说就是你还没有从五蕴里头的就是超脱出来呢，这不行，这不行，这是第一个点，这是第一点。而且你还自以为是烦恼，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觉得自己是烦恼，你总觉得你就是你的烦恼多，你怎么不想想你的情执更深重呢？你怎么不想想你的意识更深重呢？你怎么不想想这些呢？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这些事儿的话，你我难道我能提拔你当副科啊，还是怎么着？我也提拔不了。你如果觉得那个人家的提拔不公正，你跟人家说啊，该跟人家说的时候不跟人家说，你跑到佛法这里来，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你跟我说我有什么用啊？你说北京雾霾很严重，我很烦恼，你到我这儿来说，我能给你北京雾霾吹走了，还是怎么着啊？世间的事儿，你要是觉得你就平常去处理去，你就平常去处理，这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压根就不应该有这些什么什么，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善用彼之矛攻彼之盾，那谁让你有矛了？你可没有认为各个法门有什么不同，都一样，法门并没有过，秋迪啊秋迪，法门并没有过。法门并没有过，但是弘扬法门的人有问题，别说外面了，弘扬新中心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你可要站稳了，你要不碰到名师，明白的明，那你看法门的那个，就看其他法门的所谓的祖师大德也会害你。法门全都是好的，法没有一个不好，关键是他弘，他怎么弘。昨天二祖说的那个净土印心的那个说的多清楚啊，是净土的过吗？不是净土的过，但是净土有的人这么强调就成过了。
我觉得祖师的过，我可没有认为。
误会处非常的多，乱扣帽子。学习中心不可以看其他的吗？就是你看其他的是因为哪一点啊？因为哪一点？我听听，你举个例子。学新中心当然可以看其他的，我们学新中心的时候老师还让我们看人家怎么批评新中心的呢，看了之后的话看看自己坚定不坚定，还看这个呢。你是这种吗？这些没有，你就是认为各个法门没有什么不同，都一样，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他对于法门的诠释不一定有问题，就说吧，我们二祖对印净土宗的诠释，那不是非常好吗？关键看他对这个法门怎么诠释。就是用这个都一样，把无高下根性。你就是心中心的根性，你怎么叫根性不同啊？我都觉得奇怪。觉广说他不是不听话，是前听后忘，前听后忘很好啊，比周立盘陀学释智变聪强点，让他念拖把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啊，前伟啊，你要是能让觉广念拖把，我谢谢你了，好吗？ 我谢谢你了，他不肯，他不肯，你让他念托吧，他不肯，他不肯呐、啊。我们每一次说话的时候跟他都是说两遍，都是说两遍，你让他弄个什么他不肯的，他不肯的，你知道吧？你试试吧，你试试吧，像你啊赵师兄啊，你们跟他打交道少，你都试试，尽量的跟他，你别老是推荐让我跟他去说，你们都去试试。他以前的时候问问题，他每一个问题都发给我啊，袁荣啊，张浩啊，这个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都是群发的，群发了，群发了之后问完了没问一样的，就是记昨天问我的问题是好几年前问我的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再说了，你学看修心中心当主食，吃点咸菜。
有问题，有问题，心中心里既有主食也有咸菜，为什么要到外面吃咸菜呢？还是就是说你理解的佛法跟祖师说的佛法还是多少有点偏差，不过你的瘾对你来说不够过瘾，所以你到外面去找一找心会安一点，就是你理解的佛法，你理解的正道跟祖师说的正道还是有点偏差的，所以你会觉得不过瘾，所以你会想到外面再吃点咸菜。其实我们心中心的法门里面就是主食跟咸菜都是并有的，并有的。他生性醇厚，他不是生性醇厚，他是生性非常的固执，非常非常非常的固执，不是醇厚，不是醇厚的问题，谈不上醇厚。没有不安，没有不安。啊，他说他没有不安，是因为我们说了他是就是不，我不是说的是你的不安心，我不是说你的不安心，我是说的是不过瘾，你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好吧，好吧，邱师兄生气了，我跟你说，邱师兄他生气了，不说他了，哎呀，娇气啊。其实邱师兄啊，我们的茶馆根本都不是上课。我们的茶馆根本都不是喝茶，我们的茶馆就是为了说你，我们为了说你非常构思巧妙的开了一个茶馆，你知道吗？不说你，我们的茶馆都失去了意义。爱上不上，好吧。哎呀，你这个小气劲儿，你行，你就可以跟李静去斗斗气。好吧，好吧，我们接着来吧。就这样的了一小气，就这样。反正我觉得他要是，我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一些，看的是哪一些。如果是，就是说的是，我们深圳也有这样的师兄啊，有这样的师兄，他修着心中心，你包括觉广也是，他修着心中心，看的是大，学的是大圆满。他为什么学大圆满？他不是喜欢什么？我觉得他是喜欢大圆满的，喜欢大圆满的那一堆人，大家在一块儿学。他在那一堆人里头不亦乐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觉广是这种型的，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那时候根本学心中心的时候，就是不会听我们啥，不会搭理我们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学法，这是那一种人。还有另外的一种人，我们深圳的就有啊，但是现在他没有问题了也好吧，反正我估计他这没有问题是暂时的，就是说学着新中心一直学那个教下的那些什么什么的，那个某某某派就不多说了，跟着那个还特别好，甚至想到那个下头学着新修着新中心，甚至想到那个下头去当弟子，让他收自己为徒弟，然后还要出家。结果人家还不收，人家说你心中心是邪法不收。就是说他理解的那种呢，就是要把教下的那种辨析一二三四五六说的那种的辩论啊思维啊什么的，用思维的方式告诉你，通过分析强大的逻辑分析告诉你你这个论点是错的，哎，就这个东西就很吸引他。他理解的佛法的成就跟这个应该是就是很接近，所以他看着这个好。他看着禅宗呢，他一看，哎呀，禅宗讲的什么呀，他都很烦， 很烦啊，他很烦，他很烦。看到那个很喜欢，因为那个的话就是，这他喜欢，他擅长，哎，他觉得那个东西跟他的那个成就有关的。禅宗的这个一看你们说的是啥呀？他烦了，烦了，觉得不对劲儿，哎，烦，远离，远离。有这样的师兄，有这样的师兄，他误认为成就就是那样的，他就要往那个地方去，他就要往那个地方去。那你怎么办？我觉得是他理解的偏差，所以他不看祖师的，他不看心密祖师的，他就看人家的细细的讲经，用强大的逻辑去否定某个观点呢，就这一类的这种的。习气太重，好尴尬。哎呀，这个邱师兄刷牙的样子，我一不小心我看成李静了，你看看，我又把他俩搞混了。邱一农不小心，他听得进话的，特别郭老师的听得不累。管他什么累不累的呀，他说这个流泪的这个就跟那个纪念义池是一样的，就跟那个纪池，他考虑的错了，考虑自己的累不累，他的累值几个钱呀，谁在乎他流不流泪，关键的在乎的是他对他去妄想，对他纠正他的邪知见有没有用，至于哭不哭的，哭的很多也不一定纠正了邪知见，不哭也不一定代表着就没纠正邪知见，怎么会就是说的用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的这个类来代表什么佛法呢？压根就不对，根本就跟佛法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所以我就说李静，你跟秋迪有点像，声音小吗？声音小，我开大点。好的，这边说不小。那就再退出来再进一下，如果觉得声音小的那个企业微信的那个啊，好的好的，那行，行了，这个就说说这个吧。刚才再贴一下，一直到现在没停过，这是吹，又开始吹牛那一套来了。这个顺情生喜，违情生怒，盖覆身后自缠自缚，无有解脱，流浪生死，六根为患，众苦所逼，无自由分，而被妄心于中主宰，大丈夫而少够学好。就是说你就这样的话，你光在那儿学了一堆知识，学了一堆博学，学了一堆记住了，然后去会翻说祖师的话，就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跟你的本来智慧是没有关系的，是交涉不了的，你不开你的根本智慧，你就不可能从五蕴里头透脱出来，你到时候的话不知道碰到什么事儿，你就该喜了，不知道碰到什么事儿，你就该怒了，你知道吧，你这样的话你就是这种属于是那种的账非常的深厚的，你自己缠缚住你自己了，没办法解脱，你就会一直流浪下去，一直流浪下去，你接触到什么事儿都是成为你的麻烦了，所以说就是很可怜呐，这些人很可怜的，众苦所逼，一点也不自由。他被那个博学给逼住了，他被那个计持臆想给逼住了，并被那个聪明给逼住了。所以说呢，在就是这个被妄，就是他的妄心在主宰，而不是他的真心在主宰。所以啊，就是你要是大丈夫啊，你早点小心呐、啊，你早点注意点为好啊，你要早注意啊，你要早一点弄清楚啊，早一点弄清楚你到底要的是啥。李静，你就是这个博学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个祖师都说过，而且不止一个祖师说，就是说的是祖师大德不是要你博学的，不是要你能说会道的，不是要你辩才无碍的，不是要你领来一堆人来学佛的，不是要你就是做了什么伟岸的事业的，祖师只叫你开悟，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就别在那儿急着去学什么词儿，别在那儿急着去学什么人家的语句什么的，不是你这样的，我们也不需要你去到别人跟前去显示去卖弄你修了心中心法有什么改变有多好，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你的心里透脱，你知道不知道，哪怕你笨嘴笨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是透脱的人，那你就是好的心中心弟子。听的新东西围绕新中心为主而服务，哎呀我的天呀，我没法说话，没法说话，哎呀我说不了话，袁师兄你跟他说我都没法说话。秋迪你要是有空的话你说一句非常贱的，没有下限的一种非常下贱的一句话，你要有空的话你冬天的时候到印心古寺来打打气吧，你的方法是有你的方法的独特之处，很好， 但是我们的方法就没有我们方法的独特之处吗？不打气有不打气的好，打气就没有打气的好了吗？就在这一点你没有过去，你没有过去，你没过去，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有你的方法，凭什么按照我的方法？你的方法是，你的方法很好，你的方法既然那么好，凭什么我们的方法就不好呢？啊？他看不上打气，他看不上打气，他看得上啥？就是说，就刚才就说了，我们的方法就凭啥就不好？所以说打气就凭啥就不好？就是说的是对师兄弟得尽一道义务啊，就算是对朋友，天天在一块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也要说一句尽义务的话。我就是说一句最后尽义务的话，就是那句话了，就是言尽于此了，不适合多说，已经非常下贱了。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我是不说了，你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不是你乐意就乐意的，你的乐意就是说的是凭什么你乐意呀、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乐意，凭什么要按照你乐意的来呀？哎呀，你是现在没有碰到什么，你还能说一句我乐意，他日之后就不知道是啥样了，你用谁啃呢？你要是不用谁啃的话，那祖师大德有这么多东西，佛经上有那么多东西什么的，你不对照对照看看跟他一致不一致吗？这些属于心灵鸡汤了，这个东西我不会说话，什么自己啊全世界这一类的我也不懂，我不善于说这些。我们接着来，你们接着抬吧。贺一贺曰参，是接着上面的，抬不动。贺一贺曰参，上堂，宝应门风险，入者丧全身，做梦生事出身一句，若道不得，30年后。他的名字叫做宝应昭和尚啊，就是我这个地方啊可险呐、啊，咱这个这宝应的茶馆这里啊，这个宝应这个茶呀可风险大呢。你要是想喝宝应这个茶呀，你沾一口你就死了，你全身都死翘翘的，全身都死翘翘的了。怎么样能够逃出来逃？怎么样能够生还呢？怎么样能够活着出去这个茶馆啊？怎么样能够活着出去茶馆啊？如果说不了啊，好吧，那这辈子就完了。30年以后吧，3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了。若到不得下辈子吧，宝应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风险啊，进来的都死了，怎么样从这里头出去呢？大家到佛法这里是来了生脱死的，谁知道佛法是风险最大的，入了佛法的门，让你死的全身都不剩一根儿，怎么样从这里头出去能够生还？现在找一个入佛法的死全身的也难啊，现在都不入佛法，现在修心中心的人大部分是一只脚踏在佛法的门口，一只脚踏在世间法的门口，左右摇摆来回的看，他还没有入呢，他贪生怕死，所以他想入佛法，他怕死所以他想入佛法，他贪生他又舍不得世间法，他就在这儿来回的。实际上呢，他要真不贪生怕死他就入佛法了，但是入佛法这个门以为能让他了生脱死吗？入佛法的门让他死得更深，死得更透，比世间法狠多了。为什么不能去外面吃？为什么不能去外面吃？是啥呀？这个是啥？这个是刚才的啊，不是。非常会误解人，你就服他这一点。哎呀，你看得上大多数人，跟看不上大多数人能咋的？这些东西啊，不应该在这儿操心，不应该在这儿操心。你说的东西啊，都是。 就是佳肴美味，你说的，咱现在说的是喝茶的事儿呢。你看上大多数人，看不上大多数人，那属于佳肴美味，那不属于茶。咱现在只说喝茶，你知道不？什么看得上大多数人？看到茶馆，你得说茶话，知道不？你说的不是茶话。好吧，你不乐意说茶话，你可以吧，为什么要河流？我的天呀，你以为茶话是河流啊？我们是什么流啊？我们是啥流让你喝？你说说，世间上还确实有你这样一种流，一种流是非要河流的，另外一种人，我是不计之舟，什么也束缚不了我，海阔天空。哎呀，就是说的是为梦想去问什么的那一类的。世间上的人就分两种流，一种是河流的，一种是不河流的。你说你这不河流，你恰好合了世间的那种不河流的流，你还以为你是不河流，太俗了。大乘慧果禅师，杭州大乘山慧果禅师。觉人问波尘见佛时如何？师曰：波尘即乖，见佛即错。曰：总不如实如何？师曰：错。哎，这个妄想终于歇停了，这个时候朗然现前。哎呀，朗然现前了啊，朗然现前了啊。这个尘就是指的是妄想啊，妄想执着呀，这个尘都剥了开了，这个时候的话，这就是真性现前，朗然现前，真心现前啊，这个灵知之性现前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哟，就是说的是你有个尘可剥啊，早就已经离题千里了，有个佛可见呢，早都已经错得十万八千了。我现前了，我认取了，我见到了。哎呀，我什么时候离开过道啊？你看看这一类的啊，波尘即乖，见佛即错。波尘即乖，波尘见佛是如何？波尘即乖，见佛即错。那我总也不波尘，我总也不见佛，我就跟你们不合流，我就是弄我的去，我弄我的，我就是弄我的不合流去，我就乐意跟我们跟你不一样，你这边的我都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流，我既不合波尘的流，我也不合见佛的流啊，我都总是不合你这个流，你看看，我不乐意，总不这样是如何？总不这样也是错，那还有没有一个对的呀？秋迪，你说说哪个是对的，我听听。波尘就错了。见去妄想是错了，显真也是背道而驰，既不去妄想也不显真，这样怎么样？这样就是错了。谁问你佛法呢？让你答呢，你说什么？谁问你佛法啊？你没长耳朵吗？去掉妄心，那是跟佛法背道而驰，见到真性，那是跟佛法离题万里。我既不去真心也不显真性，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还是错。问你啥时候是对的，咋样算是对的？说。没有这个那个，没有这个那个，还有打他三十棒。谁问你佛法？打他三，谁问你佛法？这个刚才说过了，打他三十棒，不许打人，老老实实说话的。什么这个那个，既然没有这个那个，也没有一个什么，去掉什么是什么呀？不许说什么，不许打他。什么这一类的话，这一类的话谁都能说，凭什么不许打？因为打就是错，波尘既是错了，见佛也是错了，总不如是都是错了，你打就不错了，我规定的呀。你刚才都承认他的规定了，你不承认我的规定，那就没办法了，你这个地方就是强词夺理了。邱师兄，你可要仔细喽。就这样，就凭你这个，你就是应该打七，你不在这儿打七，你去别的地方打七也行，就怕你坚持不下来。我规定的不算，谁规定的算啊？谁规定的算？你心里说你规定的算，但是你不好意思说，你心里说我的事情我做主，但是你没好意思说， 就你这个味儿，就你这个味儿，就你这个味儿，还属于佛法外头的，没迈进门来。谁都没有一个蒜啊，谁都没有一个蒜的话，那我们学佛学了半天没有一个蒜的，这还行啊？那我们学了一个什么？一线过七天，不过的时候怎么样啊？安乐，你也别学别人说话。他要上麦，不让他上麦，他上麦就掐架抬杠，活该他，不让他上麦。袁师兄，你说。喂，
邱师兄说我不了解他，我还有啥好说的呀？我怎么说都是错，都是不了解他，没有用了说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主要开的这个批斗会就是要批袁荣啊。你看看人家自己没觉得错，你非要觉得他错，就是你这种老婆心八卦心，你看看吧。我们今天要对袁荣展开严肃的批评，这袁荣太那个了。我们今天不是来说秋迪的啊，这回你满意了啊。不许批袁师兄，难道不许批袁老师，难道批秋迪啊？邱师兄啊，这个话你也能说，你要背因果的呀。哎，真不懂事儿，太不懂事儿了。喂喂喂喂，刚才我说话是不是没听见呢？邱师兄还敢说是批评袁老师好，你赞成这个话你怎么能说？你要背因果的。我刚才是不是没开麦？你没听见？如何是道？师曰：宽处宽，窄处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苦处苦，乐处乐。曰：道与道中人相去多少？师曰：十万八千。什么是道？宽的地方好宽啊，窄的地方很窄呀。什么是道中人呢？苦的时候特别苦，乐的时候特别的乐。道和道中人，他们两个下去相距多少？道和道中人那差的可太远了。你别看是一个是宽的，该宽的时候宽，该窄的时候窄；一个是该苦的时候苦，一个时候该乐的乐。他们两个相差十万八千，为什么说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这句话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怎么为什么说这个是十万八千呢？该吃饭的时候就去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去睡觉。难道该吃饭的时候去吃饭和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这两个差十万八千吗？为什么差十万八千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心灵鸡汤了。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只能让乐出乐，他不能忍受自己苦处苦，有一点烦恼就不行了。哎呀，就是人家提了一个副科你没有提，你这个事儿你都把它跟学佛能联系起来，你真行。你就哪怕你凡心没有灭，你去到凡里面，你去跟他们去说啊，你跟佛法你是怎么联系的？你就容忍不了自己一点烦恼，你就光要一个什么什么乐子，打算就是为了图一个什么安乐的乐子吗？不能够接受这个，就是有烦恼，不能够接受这个不顺心，不能够接受不如你的意，就这一类的。千座后很多很典型，这个千座打的都是他自己任性，他自己瞎打，他有一颗任性的心，他自己又觉得自己任性不对，就在那堵着，就这样打，压根都没考虑过明心见性，就这种人，就是他就是任性又觉得自己任性不对，然后就打坐就堵那个任性，什么明心见性啊，佛法呀什么的这些的，根本都没考虑过。所以说，哎呦，你看看我千座以后我还有烦恼啊，这咋回事啊？就这一类的东西。把打坐当成了鸦片，吃了那一点鸦片麻木一点了，哎呀，他就觉得打坐非常的好，给人家说出来还特别的伪光正，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佛法，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不用你去说心中心法的好，不你求求你了，你就别说心中心法的好了，你说的那心中心法的好都是祸祸心中心。现在只要你透脱，你那么急的说你心中心法好什么呀？进门和没进就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呢？为什么差十万八千里呢？学佛就是离苦得乐。你行好，李静，你等着，以后不让你苦死的，你等着。摁秋迪是没希望了，以后使劲摁你，摁死你，要让你知道你不学心中心不知道有多苦。 他两个不会说心中心好，他两个不会这么说，他两个不会这么说，但是其他的是有一些人经常说的，经常说心中心的这个多好多好的，说的那些的是恨不得天天给别人解释。原来说祖师的不接地气儿，不接地气儿，咋会祖师的不接地气儿啊？是他自己没落到地上，说祖师的不接地气儿，是他自己天天的就是在粪坑里头，在屎里头头出头没，他还说祖师你咋不弹屎呢？就是这样的。再接着往下来，礼仪之邦就不拉屎啦？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曰：天晴日出。我跟你说，他这句话不知道咋了，跟秋迪可像了。要有礼仪，我们是礼仪之邦，就这种接话的方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诗曰：天晴日出。曰：邪人不会。诗曰：雨下泥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天晴了，太阳出来了。邪人不会。诗曰：啊，下雨了，泥生出来了。那是不是说祖师西来意就是跟太阳出来了，照遍了万物，万物有灵啊，这一类的呀，普润众生啊？不是这个，你别瞎猜了啊，别瞎猜了啊。佛法都是让这些人给搞复杂的，这么简单，这么直接，太阳照在你身上你躲都躲不开的，就这么直接，非让你扭曲扭曲扭曲到那种的就是说不可思议的地步。心中心祖师要是去听听吧，不比较肯定不会知道什么是接地气儿，好吧。秋迪是说他听别的主要是比较，通过听别的就知道，哇，原来心中心这么好，真的吗？这个有点长，我们先看一下十位喻旨，先到这儿来吧，把这个字儿变大一点啊。古隐聪禅师的法寺，金山谭隐禅师，金山谭隐禅师，润州金山谭隐达观禅师，守夜大洋玄禅师随问，洞山特赦偏正君臣，一名何事儿？就是大洋就说了父母未生时的事儿。曰师曰如何体会？洋曰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师枉然，随夜古隐举前话，隐曰：大洋不道不是，只是口门窄，满口说未尽，老僧既不然。师问如何是父母未生时事？隐曰：就是粪垢子吧，这个字念什么？粪欠子啊，就是一个粪堆儿。哎妈呀，这礼仪之邦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古隐禅师，你是不是礼仪之邦出来的呀？你这又完了，你又不符合后学弟子的判断标准了。诗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晓不漏？隐曰：这个牡丹花下睡猫儿。诗欲遗害，一日普请隐问：今日运心呀？诗曰：这个然。隐曰：云门问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会？诗无对。隐曰：此事。哎，我看一下是不是没贴啊这一块。鸡，好的好的。十位玉还没有到。接着读啊。隐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笑者功，否者拙，盖未能忘法耳。这个。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也。诗于是默契。哎，这个适合秋迪了。良久曰： 如石头云，直视原是迷，气里也非物。直视原是迷，气里也非物。隐曰：如以为是药语，是病语。诗曰：是药语。隐喝曰：如以病为药，又安可哉？是诗曰：是如寒得盖，理如见直风。是如寒得盖，理如见直风妙。宁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未愈止。这个隐曰：妙治，实未愈止，应该是到这儿了，后面还有一大堆，我再贴上来。隐曰：妙治是这个妙治是也，指明理事儿。祖师亦指治时所不能到，指理其理事儿，就是治理事儿。这个字儿不知道念什么，就是齐非的意思吧？难道的意思，况且的意思，它是一个语气助词，能近乎。看看这个字儿念啥？我记着还查了一查，查完了就忘了。接着往下学吧，不看了。能这个治时所不到，什么理事能近乎？故世尊云：理障，理障碍正之近，事障，理障碍正之见，事障续住生死。师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隐曰：与不离科臼，安能出盖禅？师叹曰：才设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深，谢谢。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真妄的时候才能进入。你就是告诉他妄吧，知道了这个妄，他只是说一个路径。他真妄的时候，他不能留一个妄，他留一个妄在，他就是忘了笔，忘了手，但是他还有一个妄没有忘。所以这个地方只有修正得到才行。刚才贴了一段了吧？注后啊，对对对，注后示众曰：才设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犹在沉沦，莫叫辜负平生，虚度此事。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拈主杖捉一下，曰：须是莫被主杖满使得，看看主杖子穿过你助人佝偻，薄跳入你鼻孔去也。又捉一下。我觉得到这儿才算是完善吧，要不然到了那儿好像不太完整，不太完整。这一段有点曲折，哎呀，这个到这个时候学人的心思也就是这样了。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觉广啊，他万一要是有所弃入的话，他比这个还曲折。贪得多，语句留的也多，肚子里的东西也多，所以他各自曲折，曲折得很。曲折得很，将来的话，万一有所记录，他写起来的话，真是九曲平生啊，简直是能感动死，能感动死人。一看呀，这人受了这么多苦啊，就能这样了。绕弯子，曲折，曲的不能再曲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从前面看啊，其实我觉得有的可以忽略掉，我们从头开始翻译一遍啊。他呢，去拜见大洋玄禅师，他说那个陶洞啊，洞山他设的是就是君臣五位不是有吗？偏中正，正中偏，兼中治，兼中道啊，等等等等的。曹洞五位君臣，有君有臣，他想要说是什么事儿？曹洞五位君臣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和修行中容易犯的毛病和修行的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修行的过程是什么，修行到最后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简单来说，就像是修法的这个次第和最终的果位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说法。那是明的是什么事儿啊？哎，大洋玄禅师就说了，明的是那个究竟的事儿啊。父母没有生你的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明的是那个事儿。就是曹洞，这个大洋啊，你能不能给我开示一下曹洞说的五位君臣想说什么呀？ 说的就是那个父母为生的时候那个事儿。那怎么体会父母为生啊？哎，这个就好看多了，好玩多了。你要是光看五味君臣，你还不好体会。大洋禅师说，五味君臣说的是父母为生。行了行了，不体会五味君臣了，咱体会啥是父母为生啊？父母未生的时候咋体会啊？父母没有生的时候咋体会啊？夜半那个时候证明，夜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明白了，天小了就不漏了。夜半的时候，你那个你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朗然现前呢。你有个明白，你有个明白，恰好不是明白了。你有个明白，恰好不是明白了。夜半证明天小不漏，哎，很好玩。这句话说的嘛，你别说，还是挺有辩证味道的，挺有哲理的，挺有哲理的。你糊涂的时候，他正在海印放光呢，朗然现前呢。你没有那个朗然现前，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糊涂啊？你怎么被这个糊涂的苦苦的折磨？你怎么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这个糊涂啊？那正好是海印放光啊，海印放光啊。你说，哎呦，我明白了，我知道个道理了，我知道了道理，但是我事儿上透不过理，我是明白的。我现在这是一类说法，另外一类说，我能觉，但是我不能够一直觉，我还是随着妄念跑，然后我发现了我就觉。你发现了，那个叫就是说回来，那个叫回来，那个叫纠正。你别以为你就是不跟着妄念跑了就是觉了，你那一时半会儿跟妄念飙了一下，你觉得你就是觉悟了，不是觉悟了。有个觉悟在，有个知道在，有一个关照的觉悟在，有一个就是什么道理你可知道，有一个警戒你可以觉悟。这个东西啊，正好是不漏，正好是佛性被昧却了，正好是被遮盖住了。天小不漏，按照教下好听的说法，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邱师兄他需要细细的，他需要细细的。刚才的答话不说别的了，就刚才的答话，他需要细细的，他需要细细的。问他什么是对，问他什么是对，后面都不讲理了。对是你规定的吗？都不讲理了。这个也是错，那个也是错啊！他说要打30棒，什么对不对呀？什么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那个什么是对是错呀？你那个什么去掉了是啥呀？他认为把这些东西扔掉，你把这些对错都扔掉，把对错扔掉，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必须得和盘托出才行，你不和盘托出还不行。就是你说这个对，没有个对，没有个错，离开对错，什么对什么错呀，什么对不对呀，什么错不错呀，可以的可以的。离开了这些之后呢，扔开了这些之后是什么？你不和盘托出倒出来一句，那不行。对对，知见说袁老师大大无解，不关我的事儿，我最怕这种的了，较劲较真。说这个东西的话，知见的那个对的那个，刚才的那个就问他那个都是错的，到底哪个是对，就那个东西是跟他对，其他的修行上的方法呀、道理啊什么的，那不是我的长项。袁师兄你怎么看？袁师兄说找前委对，哎呀，你睡觉去，不对。不对也不行啊，不对也不行啊。比如说你吃东西吧，你吃东西拉肚子了，人家医生说，哎呀，你吃的东西不对呀、吃东西不对也是不行的，会让你拉肚子的，会让你得肠炎的。所以到底是如何呢？波尘不对，见佛也不对，我永远再也不波尘了，我再也不见佛了，还是错，那到底啥是对呀？今天你是不是错过啥精彩的？哎呀，杨子涵呐、少了一个你，你今天秋迪可欠销了，今天的秋迪可欠销，你知道吧？可欠销。结果一说他脾气上来了，把我跟袁师兄一顿削，我们还削不过他，他把我们教训的呀！我的天哪！刚才说了，就是说如何体会大洋禅师说夜半证明天小不漏，夜半证明天小不漏。你这个我们再从头过一遍啊。他碰见大洋禅师，他说曹洞五位君臣正中偏，偏中正，这是要说的是啥呀？大洋禅师说的是那个父母未生时候的，说的是那个事儿，说的是那个事儿。父母未生咋体会啊？咋体会啊？哎呀，三更半夜的时候特别的清朗，特别的明朗。天亮了，哎，露不出来了，露不出来了，他不明白。 如何体会，你别说如何体会，配着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如何体会，你一体会他已经生出来喽，露不出来喽，露不出来喽，失惘然。他懵了，懵了，他就去找古隐，然后说我问这个曹洞君臣，然后这个大洋说的是父母未生，我说怎么样体会父母未生，一体会那就不对了呀，怎么样不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明白着呢啊，正好明白着呢。那个古隐说，嗯，大洋啊，他说的不是不对，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没有给你私通马车，口门窄，满口说未尽，满口口门窄，口门窄，满口说未尽，就是他的这个门风啊太窄了，他虽然是一直在跟你说，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没有给你开一线，没有给你说尽，没有给你说尽，我这就不是这样了，我这就不是这样了，我这就不是这样了。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师就问了，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啊，什么是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啊，大家都问问自己，父母生了之后的秋迪啊，这个会写字儿，会说话啊，还会说我乐意。父母未生前的秋迪是啥样的？是啥样呢？父母未生前的李靖是啥样的？刚才说的这个叫分什么来着？身是吧？分身子是吧？粪鸡子啊，粪鸡子啊，粪鸡子、啊、如何是这个父母未生时啊，就是这个如何是这个李靖未生，生了以后的李靖是生在礼仪之邦，干什么很讲理，除了跟他的上司干了一件，除了跟他的老板要工钱之外，其他的时候除了指责师兄们不行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充满了礼仪，充满了礼仪，这是生了以后的李靖。那父母没生李靖的时候，李靖是啥呀？哟，是个粪鸡子哟。哎呀，李靖，李靖你怎么样？这个古隐禅师挺有意思的啊，古隐禅师挺有意思的，古隐禅师挺有意思的，古隐禅师风格有点云门那种的。黑咕隆咚是什么呀？黑咕隆咚是什么呀？咱们再看这一段，咱们再看这一段，很好玩，很好玩。就是说这个他去问，哎呀哎呀，最近的牙不好，他去问这个大洋禅师，大洋禅师这个曹洞五位君臣偏中正正中偏，他是想说啥？大洋禅师说，这个是说父母未生时候的那个事儿了，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怎么能够体会得了啊，怎么体会父母未生时候的事儿啊？哎呀，这个东西没有体会的时候恰恰明朗，一体会它，哎呦，遮盖住了，遮盖住了，枉然，枉然。然后就去找了古隐，说我去问他父母未生，他说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不露，这啥意思啊？古隐说了，哎呀，大洋说的他不是不对，但是大洋啊，他这个就说的口风太紧了，说话他没有道尽这个意思，他道的这个不够尽呐、啊，他道的不够过瘾。我给你说一个痛快的，我给你说个痛快的啊，我这个跟大洋就不一样了，他口风紧，他不跟你说，我给你说个痛快的，我痛痛快快的把这个谜底儿揭示给你看，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师傅，你问我，你跟我说到底如何是父母未生的时候的样子啊？父母未生时候的样子就是一堆屎，父母没有生李靖的时候就是一堆屎。他圆不过来了，他圆不过来了。他说那既然是啥也不是的话，为什么说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不露啊？为啥说这个夜半的时候证明，天晓的时候这个不露啊？这个古隐就说了，哎，这个你看看这个猫啊，睡觉呢，在啥下头睡觉？在那个牡丹花呢，牡丹花下头睡这个猫，这个猫不醒啊，醒了是啥、啊？醒了一看，哎呀，一朵牡丹花啊，他没。在意这个牡丹花，他在牡丹下花下面，他在这么珍贵的下面，他睡着了。你这个迷瞪人呐，你这个睡着了呀，现在牡丹就在你的眼巴前儿呢，但是你睡着了，我叫不醒你呀，我叫不醒你。古隐禅师薛大头没有印象了，你往前翻一翻吧，有可能的。古隐禅师印象也不错， 看这几句答话，他也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说，哎呀，大洋说的不是不对，但是大洋的口风紧，他没跟你说痛快，他没给你来句痛快，没有跟你说尽呢、啊，没跟你说尽。我可以给你回答一个痛快的。那什么是父母卫生时啊？父母卫生时一堆屎，是什么干屎绝？所以啊，你就不配在茶馆，你知道吗，李静啊？茶馆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你这种礼仪啊，到了茶馆恰好是失礼，知道吗？你失了茶馆之礼啊，李静。是称呼邱老师的，哎，做人这一块他可以找邱师兄吧？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俩有相似的地方。帮你改群名片啊，你改不了我们知道就行了，别着急，这个事儿你不是说过了吗？你啥事儿别弄得那么定那么死，别弄得那么一根筋儿，我们都知道你了，今天也知道了没改了。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就老师说了又怎么样啊，老师说了你能改就改，改不了你就解释嘛，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事儿又说了好几次，这个刘师兄这都不是啥大事儿。他自己愿意传播的，他的威名他自己愿意传播的，他就特别愿意跟师兄打交道，一打交道还较真儿，你知道吧，他是这样的。请老师训话，你这么一说啊，我哑口无言了，你这么一说我哑口无言了。他今天愤愤不平，你不了解赵丽萍，你不了解他，他从来都是愤愤不平的，你不了解他。哦，对了，那是你说的，钱伟的意思是让你念扫帚，你跟他说我这费这个口舌，我宁可去喝点茶。钱伟说我牙不疼我也不说，说不行，我这吃够了苦头了，不说了。如何是夜半证明啊？天晓不漏，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移的，就看赵丽萍贴的这一段，看赵丽萍贴的这一段是这有两个地方。什么是父母卫生？哎呀，大洋啊，他说夜半证明天晓不漏，他说的这个他没有说尽，没说的不够痛快，说的不够就是清晰明白。我跟你说句明白的，什么是父母卫生礼敬时啊？父母卫生礼敬时是什么干屎绝啊？那为什么大洋禅师会说夜半证明天晓不漏吗？就是父母卫生时候的这个事儿，为什么是干屎绝？就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第一个疑的，为什么说父母卫生？父母卫生就是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是个干屎绝？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为什么说就是夜半的时候反倒特别明白，天亮了反倒不漏了呢？他说牡丹花下睡猫儿，哎呀，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境啊，这句话的风格呀，就是可那个啥，就是专门让他移的，就这么说吧。前面说的粪机子啊，说的就是可直接可直白，不能比这个再直白的，直白的你马上就闻到了粪味儿，马上就已经在茶馆吃了一口粪，就这么直接。后面的那个呢，说的这个是啥呀？随着这个大洋禅师的风格了，大洋禅师就是哎文绉绉的呀，天夜半证明天晓不漏，文绉绉的。结果他就在文绉绉上再加一个文绉绉。什么是夜半证明天晓不漏？你说父母卫生的时候是一堆粪，那你说就是夜半证明天晓不漏的是什么样啊？哎呀，这个猫啊，在牡丹花下睡得可熟可熟可熟的。哎呀，他这一说，说的就是说的不太明白，说的打的这个就是非常的隐秘的这种的例子，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猫，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猫，那个牡丹花儿就是那个父母卫生时的那个大事儿，他不明白，他躺在这儿睡呢，他不明白，说的很婉转，他不明白啊，就是故意让他移的，知道他不透头，故意让他移的，然后有一天啊，就是他们一块儿干活去了。干活去了，我把这个我再换成大字儿，有一天干活去了，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你今天就是搬柴火呢？”然后这个禅师叫啥呀？就是谭隐禅师，金山谭隐禅师，
你就搬柴火呢？金山就说啊，是啊，是啊。就古隐就说，哎，这个谭隐，小谭呐、啊，小金呀、啊，你现在在搬柴火呢？谭隐说，是啊，是啊，我在搬柴火呢，老师师傅。然后这个古隐就突然说了一句：云门啊，曾经问过僧人啊，曾经问过僧人，云门问僧人，就是柴人搬柴呀、啊，还是柴搬人呐、啊？这个地方你知道咋会吗？啊，看看这一段的这个逻辑啊，看看这一段逻辑，他正在干活呢，古隐凑上去了，你在搬柴呢？你搬柴呢？是啊，是啊。哎，云门曾经问过，是你搬柴还是柴搬你？你搬柴还是柴搬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会吗？哎，蒙到这儿了。然后古隐给他说了，这个啊，就像这个学写字儿一样，就像人学写字儿一样，你一点儿一横一画一笔一点儿一横一笔一画，你可以仿效着。仿效他，仿效的，你可以笑得很好，这种呢写的就工整。你要是一笔一划啊，你仿效的不好，那写的就难，写的就难。这个啊，都是由于什么呀？没有忘法，没有忘法，没有忘法的原因。等到你呀、啊，这个都忘了，拿着笔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一个手在，有个手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一个心要写出什么字儿。那个时候实际上写的书法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写的书法是最好的，提着一个笔要写的时候根本都不记得写这回事了，要写个什么东西心里头根本都没有什么想法，那个时候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的你的书法水平是最高的，书法水平是最高的。哎，他在这儿有个默契了，谁能再贴就不用我贴了。说让再继续打坐，说误解他，他倒要试一试先坐后。哎呀，打不打随他便了。金流是什么意思？物我两忘。这个，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古隐禅师就跟他说了，就像人学写画一样的话，你慢慢的学，你可以写得很工整。你如果学得不像，你就写得很难。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没有忘啊，这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你是就是写的就算是你能写得很工整，不代表着你的书法写得好啊。你什么时候叫书法写得好呢？什么时候书法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就是那个什么都忘了，提着笔的时候都忘了，提着笔的时候。可惜了，没有，不可惜，不可惜。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可惜的，心中心法没什么可惜。你那个手写的时候忘了手，写的时候不记得，那个心是无心的，那个时候写的是最好的。他在这儿有个默契啊，原来是都忘，他在这儿有个默契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了，哎呀，石头就说过呀，就是原来要执着这些事儿啊，都是迷呀。执着有个东西可以执着，这都是迷啊，这都是迷啊。有个明心见性啊，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这都是迷啊。哦哈，我现在懂了，我现在见了，我现在明了，这个也不是悟啊，这个也不是悟啊。执着那个是迷，就是那个糊涂的时候那是迷，执着着相那是迷。我现在不着相了，有个不着相在还不是悟。我现在明白了也不是悟。你看世间的那一种的它是迷，我现在学了我明白了也不是悟啊，执事原是迷，气理也不是悟，这是石头说的啊。原来是这样的，明心见性原来是这回事啊。就是他的原来的那个着相的那个不对，原来有个明心见性在也不是开悟啊，原来有个明心见性在也不是一个开悟啊，有个香气在也不是开悟啊，原来有个香气在也不是开悟。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你说这句话是应病于药的话，还是这个话是有毛病的话？这个话是应病于药的，这个用来治疗他的话，还是一个有毛病的话？是药语啊，这个是应病于药的。古隐禅师喝他了，喝得非常非常好，都跟现在的学人可贴切了。说的这个学人不是指的秋迪跟李静啊，先强调一下，就是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就哎呀，就是跳的太多了啊，对啊，古隐禅师就说了，说这个就呵斥他了，他说是应病于药的，古隐禅就呵他了，这个明明是病语，你以为是救你的，这个是病语，你怎么能够在这儿就安到这儿了呢？你看看，就是有个波尘。
也就不对。我现在不播尘，我现在见佛，见佛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你以为到这儿就究竟了吗？你以为到这儿这就是佛法吗？这就是治疗的吗？不对，这句话也是有毛病的话，这句话并不是药语，这句话是病语。药语就是觉悟的语，病语就是有毛病的语，不觉悟的语，迷语。这句话并不是药语啊，并不是明白人说的，并不是明白人说的。难道石头不明白吗？就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只是你上路的方便，你不能执着它，你不能执着它。就是一说就是，哎呀，什么开悟不开悟的？你以为这样就是开悟吗？要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我们又学个什么？这个地方你必须正儿八经的、大大方方的答上来。所以啊，很多人看这个《达摩血脉论》，看《传心法要》，他觉得非常的过瘾，他觉得可透脱，他可直接。那个只是病语，你知道吗？你现在把那个当成药语了，那个东西也扔开，扔开以后是什么？我现在说到这儿了，以后我再翻一翻前面的那些对话，我再看一遍。念到咒语提不起来了，李静，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妄想打不动了，才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啥意思啊？你说这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说这个东西可奇怪。我们没有提，你提了，你的意思是你开悟了吧？安乐，要仔细着。下棋的那个好玩，老师下棋的那个，哎，你就喜欢那种天花乱坠的，你一直打算先做后就不打坐了。随你没关系，就是说的是秋迪啊，千座后不打坐了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是这样的。你到时候还是会，就有你这个话，你敢保还会打。你可能有一段不打了，但是你敢保还要回头。你越说不打坐的，敢保你越打。到时候你打坐了，你可得好好的，就这么说吧。你要花租金，花大钱包沈阳一个月的一年的租金，沈阳道场一年的租金你要包掉它。就是你打完了千座不打坐，我佩服你是条好汉。但是我敢担保，你以后一定会打坐的。如果你以后打坐，你必须要交花钱，就是你不是要求财吗？你必须要把你的钱去供应沈阳道场一年，你知道吧？李静说念到咒语提不起来，不太像李静，你知道吧？李静的妄想很多，要是提不起来，他也得必须念咒。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咒语提不起来了，妄想也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实在提不起来了，咒语不能提不起来，提不起来还得提，等到妄想也打不动了，咒语实在三个实在都提不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等到发现自己有念头了，再接着把咒提拿出来啊，把咒再提出来。能不能啊，他是250，他是250，你俩加一块是500，不要跟你提。说说李静，他说的咒语提不起来，这个是这样。李静的心思不在解脱道上，在解脱道的时候少，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啊，这个问题很大。修理不值得搭理，咱都是250，就他不是，就是这种，因为你总和250去比较，学着喝茶，喝茶不是学的。喝茶哪是学来的，你会喝就会喝，不会喝就不会喝，哪是学来的，你越学啊你越不会喝茶，你请让我们这些卖茶的蒙你了，坑死你，没商量。想打我再打，想打你再打，不想打你就不打了，那你说了等于白说。人设你知道不知道，你说的这话非常的250啊，秋迪啊，说在你心里杨子涵就是250。这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石头说了啊，直事原来是个谜啊，原来气理也不是开悟啊。然后古隐禅师说，你认为这句话是应命于药的药话，能够治疗病的药话，还是它是一个病话呀？这是药话，这句话是一个好的道理啊，是一个好的道理。纵然是好的道理怎么样啊，好事不如无啊，好事不如无呀。然后古隐就说了，古隐就开始骂他了，你呀、啊、这明明是病语，你还以为是药，你可怎么办呢，你可怎么办呢，你心中心都快打完了，明明是病语你还以这个为药，你可咋办呢，你这样还行。然后呢这个金山禅师就说了，金山禅师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 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事儿上啊，这个事儿啊，就像是这个涵盖相投，涵盖相投就是你这个盒呀，就像是那个盖子，就是这个盒子突然得到了一个恰好的盖子，这是事儿。这个理呢，就是见直风妙，见直风妙。这个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但是它又非常非常的有道理，非常非常有道理。宁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未愈止，实未愈止。就是说的是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事儿要做到，哎，正好还跟涵盖相投。理呢，就是它很直，但是呢，它实际上它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就是说的是，你怎么会认为他病啊？你怎么会认为他病啊？哎呀，就是没有明白你这个意思啊。这很好啊，这句话很好，没有觉得是病啊。然后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这个，就是就算是他妙，他也还是就是说的是，他也就是还是理和事儿，他并不是祖师意旨。祖师意旨这个地方啊，你呀、啊，就是说的是，你用这个，你用你的意识去体会那个理，你永远体会不到；你用智慧去够那个事儿，你也永远够不到。这智慧和识都够不到的。理和事儿就能够到了。组合意，他说你这个事儿，这句话说的多巧妙啊！理事儿无碍，涵盖相投，妙得很呐、啊！这句话，这个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很妙啊！咋会不对呢？咋会不对呢？这个理事儿无碍，原涵盖相投，挺好的呀。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妙，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妙，就算是他非常非常的恰当，那也只是以理事儿，祖师的意志智识都达不到，岂是理事儿能达得到的？哎呀，这不就是世事无碍境界吗？那个智识都达不到，怎么会理事儿能达？你说的那理事儿无碍差远了。所以啊，世尊就说了，就是说理障碍正知见，是障碍，就是你有一个理在啊，这个理障你的正知见，你有一个事儿可透过，你所透过的所有的事儿只是让你的生死相续。你以为你透过了什么事儿？你透过的那件事儿只是延续了你的生死而已。这话说的也挺好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人执着于理的，执着于事儿的，这不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吗？啊，我在事儿上我又不开心了，我要开心我就透过了。你看看你那个开心恰好是生死延续，你还以为你是在修行，你就学了心中心，你连生死的边儿你都没出来，你哪怕你跑到生死边上也行了，你不仅没跑到生死边上，你还更加延续生死了。你说你学心中心打了三年坐，谁都不搭理，吭哧吭哧的，你惨不惨？理性你就可以装傻，你知道吧？你就可以装傻，你这个聪明过头就是傻。你这句话是药还是病？我问你，就这种道理什么的，你得天天讲这种道理，这种道理是病还是药？千座过后打坐是病是药？你还没有到千座过后呢吧，王乐行啊，你这个王乐行跟北京的安乐是两个人。王乐行你要是现在千座过了就还要打坐。邱师兄到时间了，邱师兄曾经要倾其所有赞助袁老师的道场，他有什么呀？我听听他有什么呀。你说我认为别人都是，我说公开说过这事儿是，这还没说完呢，这一段还没说完呢。理障碍生正之见，是障续理障碍正之见，是障续生死，续住生死，续住生死，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哎，这个话，这不是理事儿贵在涵盖相投吗？理不是贵在涵盖相投吗？事儿不是贵在见直风妙吗？这咋会有错呢？这咋会是病呢？我都不明白，师傅你要说啥？虽然理事儿很圆融，虽然事儿很圆融，虽然理上非常的妙，但是祖师的意志不是智识所能到的，和更关什么理事儿的关系呢？哪能是理事儿能够进得了祖师意志的呢？所以说啊，你要有个理在啊，恰好障碍了你的正知见；你要有个事儿能透得过，恰好正好是生死延续。师到这里恍然大梦了，说：“哎呀，那以后我怎么受用啊？还怎么受用啊？你还有个受用在呀、啊，你还有个受用在呀、啊，受用是你的窠臼，你不出这个受用，你什么时候能出头啊？” 然后他说哎呀对呀对呀，我这个就是说的我这一开口啊就落了，都是死门呐、啊、这都不是活路，这都不是活路啊，这都不是活路。这到这儿算是差不多结束了，后面还有就是他自己开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什么是活路呢，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有修行问题吗？有没有修行问题？包括企业微信上还有什么没有？喂喂，嗯嗯，袁师兄你来。
啊，我就是想说你这句话，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啊，今天这段公案，我觉得李静和这个邱师兄，你们应该他们两个应该看一看，挺适合他们看的。
我觉得他们的心理路程就还没有到这个心理路程，还没有到这个心理路程，没有到。学佛的人是要通过一些曲折的，是要通过一些就是你九九十八弯的。他俩现在的这个，在这个之前好像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曲折，还没到这儿。你声音小了，还有事儿没有了？我先下麦了。
没事了，那就今天茶就喝到这儿，我们那个下周见。